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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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是4月6日星期一，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早晨啊。那我们加州的天气先跟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午后阳光非常的充足，温度也是非常的适宜。南湾、中半岛还有东湾基本上最高温度是摄氏22度，华氏是72.3度，那最低温度呢是9度到10度，这是摄氏啊，华氏是48.9度，天气非常的好，但是早晚会稍微凉一点，中午阳光不错，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大家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能够和我们希望之声的广播一起来分享刚刚发生在这个周末的很多大事儿。我这里是比较兴奋，我相信高杰
你的兴奋还没有
消退，高杰从昨晚上就已经在兴奋了，因为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两天发生的美国营救一名士兵的这样的一个大事儿。
我不是从昨晚上，我当这你这，因为我做新闻，我在星期今昨天是星期几了？昨天是
星期
日，星期
天，
对吧？
昨天星期天。
其实川普是在星期天早晨12点多一点他发的帖子。我们在星期六晚上做政论性分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地面上正在交火，正在打仗。然后呢，网上有很多的讯息说什么救出来了。我一直在说，我说大家不能放松，你们的祈祷啊、祝福啊、你用这种正念的加持啊，都不能去放松，因为呢，这就是打仗。你别以为是在战争的那个地方在打仗，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发出的声音，你的这种信念，人的那脑电波就是能量啊。你在整个的这个能量空间场当中，你就是在注入了一份强大的支持美军营救的这样一个信念的能量。
其实好像美国这边也确实释放了这种干扰信息，说哦，我们已经救到他了。
他主要是
其实是在打掩护，
都是在打掩护。
对，
我当时
非常有意思。
当时我就在说，我说大家千万不要放松，因为你一旦说已经救援到成功了的话，大家就放松了嘛，你就可能暂时就不关注了那种。我知道有很多我们湾区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是工程师，你一说神呐、你一说什么佛呀，你一说灵魂的，根本不相信。你从能量的角度上，人的脑电波是能量，这个点你只要不否认，你就知道人的正念善念是能够达到改变的，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所以我就一直鼓励我们的观众千万不要放松。所以我到晚上我一直在翻手机，所以当天星期天的早凌晨12点，我根本没睡。所以川普一出来，我就知道，哎呀，救出来
了，
我才去睡觉的。
这回落地了，
对对对对。
好，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这两天没有特别关注这件事情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哎，太精彩了
啊！在上周五的话呢，根据伊朗那面的宣称说，伊斯法罕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F-15E 战机，两名机组人员是弹跳逃生，美军呢随后先救出来了驾驶员，但是另外坐在后面的那个武器系统官，他仍然呢就是在伊朗境内。当时现在是知道了，他当时落地的时候脑震荡了，所以他是失去了意识。那后来呢，
他是严重的脑震荡，
没错，
然后昏迷了、
嗯、
然后呢他是到中午12点才醒过来、才第一次发出了讯息。你想想那个时候，这德惠那个地方很荒僻哈，否则的话我的天哪，立刻就给弄走了，真的太惊险了。
其实他到他发出信息之前，他是躲避追捕，然后还爬上了一个2000多公尺的一个山脊，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啊藏在那儿，他在那个石头缝里躲了48小时，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呢，当时他发出的第一条信息是：上帝是仁慈的。
嗯，
哇，这个基督徒啊，呀，哇，真的是太感人了。
因为当时呢，你不发这个讯息的话，当时美军他发信息，美军都不敢去援救。
对，他还想是不是伊朗那边发的假消息，或者是说他已经落在伊朗人手中，强迫他发出消息，然后引诱美国人进来，然后再砸美国人。
所以你就看到，这就是一种智慧，因为伊朗的这种恐怖分子他是不会说，他得喊他的真主和阿拉，他不会喊 God is good， 对，他不会说这句话。所以呢，大家确定啊，就是美国情报方就确定他是真实的美国的士兵。所以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有些常识，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的。
好，讲到他被击落，这个飞机被击落以后啊，讲讲五角大楼这一面啊，确认了飞行员的身份之后，海格塞斯直接就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去见川普汇报，等待川普的指令。根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最后透露说，川普当即就说我们必须要救他，这就是我们的总统啊。所以美国呢，就是派出了大批的，我们叫重兵吧，十几架战斗机，还有数百名的特种部队的人，什么海豹啊，什么沙本拉登的那批人啊，全都派出去了，在周六的深夜开展行动。然后他们透过一种尖端的叫做战斗幸存者定位器，通过卫星加密信号找到了他。这个找到他也非常有意思， CIA 中情局在这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大家觉得这个是搞情报的，没想到他就是 involve 到战争里面也是非常的深。那么今天有一个中情局的官员，他曝光了他们用的一种技术，叫做 BUST 通信技术。这个通信技术呢，就是你发出来的这个电子信息被压缩，然后在极短时间内是高速发射，所以伊朗那边听到的就是杂音，他发出的这个过程只有中情局他能够收到。这就是美军，我看那个照片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那大兵手里抱着一个黑匣子，然后用这个黑匣子发出这种专对发出这种专业的信号，然后就得到了定位。据说啊，中情局还能够当时联系到了他们在伊朗当地的线人，然后线人又找到了一些当地人去保护这名大兵。当然了，伊朗那方也是就是往这儿往他所在的地方聚拢嘛，那战斗机是在他方圆大概十几公里之内吧，就用炸弹投射上百个炸弹去掩护，然后去抢人。所以说美军呢，这个技术没办法，这就是技高一筹，就把人找到了。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啊，那飞机战士兵从那个绳索从直升飞机上垂下来，再把这个人拽上去，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他的踝关节已经
受伤了。对，
所以当时呢他是得到了，现在他没有说，但实际上是得到了当地村落里的伊朗人的救助，然后呢把他呢一直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山脊最高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像类似于山缝，其实就是个小洞穴嘛，你要不是当地人你怎么知道那块有个洞嘛，你那是非常熟悉当地的人的。而当地的那个军区域的伊朗人民呢，恰恰是反对伊朗政府比较强烈的，他们是帮助美军和以色列的，所以呢他就是有 CIA 里面都有线人，你想一想，直接就是得到了助理，直接就走了十几公里，跑到那个山脊最高的地方，发射了信号，放到了这个缝里头。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当确定了是他的时候，以色列还有美国的空军力量一直在这个地方呢，空中24小时在呵护着。因为你想啊，那个伊朗那边就开始用6倍哈，这个悬赏要去呢去抓他们调集的各方的人啊，最少呢现在是1000多人，还有的呢说2000-3000人全往那个方向去涌啊。如果这个美国的士兵被伊朗抓到手里头，你知道特别恐怖，因为他们过去对美国人的羞辱折磨，最后杀害，以及呢现在呢就包括中国方面都在叫嚣要呢去砍他的手，挖他的眼，让他呢如何如何，你就可想而知了。然后呢他们会羞辱他，然后向全世界宣传，然后呢再去跟拿着这个人质去跟美国政府谈判，所以你就知道了，那是一个吃人的吃人兽一样的那么一个环境，
所以必须得把他救出来啊。
嗯，
那当时也很有意思，美军派出的2架 MC-130 的战机，那个飞机比较大， 运输机嘛，然后它的那个前轮子就陷在那个沙地里了。本来那个机场也不是一个正规机场，
他们
是
抢了，
对，一个农用的一个小机场，
先抢下来这么一个农场。
对，
你说是抢下来，是不是人家帮他？他只能说抢。如果要提供帮助，他回头得被伊朗政府收拾，
占领了那个地方。
对，他们占领了一个，然后把那些都给绑起来呗。然后你就做出这么个样子。总而言之，他们先用一个停机的地方。你想一想，那个地方。那么重的飞机，他们1977年在第一次伊朗人质危机的时候，卡特总统也想救，也是这个 C-130 同样的问题，沙尘暴啊等等的，也是无法起飞了，出现了问题，还发生相撞了。这次又是这个 C-130 沙子误住了前轮，没有办法起飞。
所以指挥官当场就下令让别的飞机过来把它给炸掉。
这个时候就有川普的了。
嗯，
川普这块我得补充一个细节，在星期五的那一天，我看啊，我星期六的那一天的时候，网上突然就有一个左派的媒体，就左翼的那种X 账号大 V， 他发了说川普住院了，紧急就转了。
其实川普一直在白宫这两天，
对，他就取消了所有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呢那天网上就那一个号1300万人去转发和看，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呢都不对，就是那个转发的图啊全部都是以前的， AI 都能够识别这是一个不是现在的一个图片。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川普身体有问题了，你就知道这个讯息战打得有多厉害啊。然后呢在美国今天到昨天为止，哎呀，这个士兵都已经救出来了，你看看美国媒体他都不会为这件事情欢呼啊，包括奥巴马昨天也发了一些还在说冠冕堂皇的那些话呢。
但是全网啊，我觉得美国人民在欢呼，
真的，
这是你挡不住的。当时你看那个视频啊，把那个飞机炸掉之后，然后他那个逐一的检查，逐点检查，这个高科技我是不懂，但是你就看到他那个十字花那个目标，对准那个飞机各个部位就去核查，不够的就再补炸弹，直到他认为炸得一干二净。结果非常有意思，今天早上我刷视频看到那个伊朗士兵这回出来了，在飞机残骸当中去找战利品，结果你猜他找到什么了？
找到了一个美国国旗的大裤衩，
找到了牛肉棒、防晒霜、牙膏，还有那个内裤。
对，他们在笑说的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呢，在这么激烈的逃亡的过程当中，
人家还准备防晒霜和内裤，
保持着这个身体卫生啊，他抖搂着那个大裤衩儿，我们笑，我们也在笑。但那是伊朗打赢了，伊朗的战利品，我天哪！
就找到这么点，但是呢，飞机里面关键的信息技术这些东西全部都炸掉了啊，这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说，美军啊，他们这种特种部队的训练的方式，现在也成了大家热议的一些东西了。那么针对这次成功的营救啊，军方都是在盛赞的啊，比如说前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麦肯齐就盛赞，然后对于失去的多架军机，他说造一架飞机需要1年时间，但是建立绝不抛下任何战友的军事传统需要200年。这真的是
Nobody behind my hand 啊，就是没有任何人在我后边，一个人不落啊。
没错，这就是美军的精神哇！就这一点，我觉得花个$3.6亿打一个全世界的大广告，鼓舞一下美国人的这种士气和自豪感。也值，很多网友都是觉得非常的值。根据军方的记录显示，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这种深入到敌方腹地去成功营救飞行员的案例。福克斯的新闻报道就是说，整个营救的过程宛如电影情节，将载入史册。那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这是一个值得全体美国人共同引以为傲的团结一致的时刻。美国确实拥有人类史上最精锐、最专业、最具震慑力的军队。他在昨天发文啊，说在今天晚上美东时间下午1点，在椭圆形办公室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外界说明这场非凡的行动。
这次救援呢，损失了将近3.6亿啊，就一共是两个 C-130， 还有呢 C-130 它是
个
运输机，
小直升机，
对，它的运输机，它那个运输机呢飞的距离比较短，然后就完全是为了这个短距离之内的去救援啊用的，它本来就是做救援用的，那么它没有办法飞到海岸就安全的地方，大的飞机走不了，它虽然能飞，就把它在里边一起都给炸毁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因为呢这个 C-130 包括这位受伤的上 上校，它是一个武器运行官，那么它的价值是非常之重大的，还超过飞行员。飞行员只是起飞方向、着陆等等的，但是呢，他们是了解
掌控怎么发子弹、电子系统各个方面的技术，
他是掌握着所有美军讯息的这样的一个人，武器的使用、弹药，他是更加的有 value。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居然哈炸了六艘飞机，大大小小六艘飞机，然后呢全员啊没有受伤，
没有一人伤亡，
没有伤亡，全部撤出。
但是伊朗那面是公布了、他们被炸死了四个空军的指挥官，这就这按照他的逻辑，四个指挥官被击毙，那你其他的这些士兵恐怖分子那就死的应该更
多。你相信他那个数字吗？
对呀、
他光是在当天晚上，一个当地的人拿着个手机那个录像就腾腾腾往那儿跑，结果发现死人了死人了，结果一看都是他们自己的人、是那就九个，他说有九个九个，光他那一支就是九个。实际上伊朗是不敢公布他到底死多少人的，现在呢以色列和美国这边呢说至少是几百人，在 空中压制的时候至少是几百人的重大的伤亡。伊朗方面一直呢在去说他们要打地面战啊，他们有地道要打地面战，要把美军拉入到人民的战争的海洋当中，这就是中共那么一直在去说的。但是这一次的交火呢，分析师们呢分析家啊，军事专家们都在讲，你已经看到了，你打地面战你们也不是个儿啊，完全就不是个儿。
网友就嘲笑说、这个伊朗号称自己的空军有多厉害，厉害的就是打不到一个美军。
有的人在问说，为什么不都说已经没有制空权了吗？为什么还被击落下来了？现在有消息呢，就是因为呢，他已经没有了，他的机场、跑道、飞机全部给炸毁了，他确实是没有领空权。美国现在是低空飞行进行操作，低空飞行的时候呢，当时是伊朗的，他们用那个肩扛式的火箭把这个 F-16 给打了。然后呢，他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有一种叫做就是远红红红红热。叫做热红外线的这一类的哈，那它呢能够不被雷达测试到，不被飞机的雷达测试到，它能够测试到飞机的那个喷气口的热量，它用这种热红线红外线成像的方式呢能够定位美国的飞机，然后呢用肩扛那种方式打掉了。那这也呢看到了，就是确确实实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呢，它还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武器你还没有把它全部清除的时候，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这也是在美军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再去学习。而呢昨天这件事情呢，大家就想起了在历史上营救美国当时的人质危机那一次，那当时呢是被人质被扣了444天，当时的卡特总统也不是不想救援，但是呢却失败了，不但失败，而且呢是自己的飞机跟自己撞，然后呢死了八个人，还多死亡八个人。
那个是耻辱当年的，
所以而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呢，就是阿富汗撤军，
对，留下了70多个亿，
对呀、将近80亿啊。
当时
那当时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你看的你就是美国的那种衰败哈。为什么人家中共说东升西降啊，确实是衰败，都说不落。当时呢在越战的时候，朝鲜和北朝鲜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朝鲜战争美军全员退走，还带了10万老百姓从北朝鲜境内带到了韩国这边。那是美军不仅不落下自己的士兵，遗骨都要把他接回家，他连当时支持美军的老百姓都是带走的。越战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过，在我们湾区有很多很多的越南人，大家都知道，你去跟他们每个人越南人聊天，他都会给你讲他们家的故事，那个时候怎么样从怒海啊去爬到美军的舰上，有的人就是美军舰队上的那个小孩子，当时的美军把直升飞机从航空母舰推下去，把那些越南的老百姓放到这个军舰上带回到美国。曾经有一个故事嘛，当时在越战的时候，为救一个受伤的士兵，他们又死亡了13个士兵。当时有一个美军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救援活动，那指挥官就对着这个士兵说，有一天你要遇到这种情况被俘的时候，我们也这样救你。所以你就知道，昨天我们很多的人，很多的华裔的观众都在哭，他说一次看一次哭一次，他说这才是我的国家，他说我很荣耀成为这样的国家的一个公民。他说我们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呢中国大陆和伊朗方面发的消息是说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这边用很夸张的说，美国用了4亿来救出一名这个美军哒哒哒。但是网友们不这么看，网友们马上就想到了说，中共给本国士兵配备的是啥， 大家知道这个西藏那边中国的官兵常和印度那边发生武装冲突吗？那么在2020年底的时候，中共西藏的军区就给士兵配备了一个作战系统，这个作战系统叫做单兵数位化作战系统及导航仪。哎，它就是怎么样呢？这个士兵带上这个东西，那么如果他要出了状况，他的长官是可以一按遥控器的钮就把这个士兵给炸死的。就给中国的士兵配备的是这个系统，
不让你成为战俘，
我长官一按按钮，当然你这个士兵你自己也可以选择按按钮，你手上也有按钮决定说我自己自毁，我不被俘虏，但是这要命的是长官手里还可以掌控着按钮，决定了你的生死。这就是中国为西藏的军区的士兵配备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伊朗方面以及呢中共的媒体呢，中共央视都大篇幅的报道说，也都知道这个士兵一旦落入到伊朗手里边呢，对美国非常之不利。说呢，美国呢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准备呢用轰炸的方式把这个名美国的上校给炸死。这就是伊朗和中共的媒体所进行宣传的。
他们认为是，这是他们的思路，他们把他们的思路套在了美国上。
他对他自己的士兵也是这样去做的。
没错。对，就是这真的就看出来，在中国老百姓就感叹说，这个中国的人命就是不值钱，说美国给美军卖命值，
对吧？你别说在
四个亿，
其实你想一想，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雪中送炭的，如果能够真心为别人着想的，你愿不愿意跟这样人在一起？不都是人之常情吗？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能做得到？在一个真正的国家的面前，有谁能做得到？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会让很多人在哭，在激动，就发现美国的军队还在坚守着他的信条。当时呢，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啊，他发表一个讲话，他对川普总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在我们全体以色列人民在替英勇的美国的士兵啊，就是这一次非常漂亮的救援行动成功，在全体人民在欢呼的时候呢，他说我要就是谢谢哈，给川普总统的一个极高的赞扬。他说这不是任何一个领导人能够敢下定决心的。大概意思呢，他就在讲，他说这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力，有极大的勇气和担当，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说我知道这样的救援有多么的
难处，而且你可能带来的损伤。
他自己参加过这样的
救援，
他的哥哥就是死在他们以色列人去当时到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去救援的时候，救援他们自己以色列的一个商人的时候，他的哥哥唯一的一个人死在那次救援行动当中，他自己呢是负伤的，所以他非常清楚这种救援的难度。那么这种救援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不仅是当时的团队，而是取决于领导层，你有没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力。我们回头看美军的力量还在这儿，他的设备，他的力量，他的海军陆战队的所有的培训的能力都在这儿，可是卡特失败了，包括在阿富汗撤军，还额外都撤军，你还能给撤死了我们13个美军士兵，多么无能的政府。所以我们昨天在做的时候就在说，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就是在这次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他们这种绥靖的谈判不能够呢达到这样的一种跟流氓打交道，根本达不到你的这种西方的文明所要能够去达到的结果。所以呢，在卡特总统那个时候一直到里根总统这个强硬的总统上台之后，3天就把人质给释放了。流氓只能听懂流氓的语言，他们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这个周末呢，在韩国的时候呢，再次发表了一番谬论呢，那就在说啊，我们反对这种战争的方式，我们都永远通过谈判的方式。可是你这种谈判过去，你让北朝鲜已经拥有了55个核弹头了，伊朗的一次一次的谈判你给他现金，结果呢造成了恐怖分子呢在中东不断的去泛滥，对以色列，对红海，对呢霍尔木斯海峡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47年过来下来还在去谈判吗？你不知道这个谈判的方式不好使吗？你自己的懦弱，你自己的这种绥靖的政策，然后呢你还对川普这届政府的政策呢在这儿哒啦哒啦的一通点评。昨天奥巴马也发了一篇 在祝贺伟大的军事行动成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赞成啊采取军事行动，又咣啷咣啷说了一大堆，跟那个马克龙可以说是一唱一和呀，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呢这次看整个的美军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呢美军过去的耻辱是怎么造成的，你再看一看他的胜利的因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都不缺，就缺了一个总统，缺了一个真正有意志力的知道怎么跟流氓打交道的总统。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哈，美国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也有这个专栏的文章，他说川普总统看到的讯息跟其他所有美国总统看到的讯息军事情报完全都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川普采取了行动而其他的人都不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政治代价会太大，卡特就因为救援的失败，他想做但是救援失败了，就当了一届总统，没有办法再去赢得胜利。川普这次如果出现这个士兵没有救回来的话，大家知道什么后果吗？所以我们看到呢，川普救了他，所有的新闻发布会都已经取消，他直接在战情室里边直接指挥着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那两个 C-130 是从德国的基地飞过去的，然后呢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马上就调更多的这样的飞机把他们拿回来，然后把它毁掉，都不留给你伊朗任何的一点点讯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摧毁掉。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军，所以差的就是一个真正的三军总司令。
所以我们的网友昨天在网上都说我穿威武，我穿威武。好，那不知道我们的收音机旁听众朋友，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欢迎您发简讯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先休息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复活节刚刚过去啊，其实复活节呢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除了圣诞节之外仅次于，因为它也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所以像昨天很多人像川普总统啊还有卢比奥啊都在网上啊都发表一些对神的这样的一些感讲吧。那昨天有一件事呢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很让人感慨的。昨天呢在 Georgia 亚特兰大的叫做哈兹菲尔德的机场，本来航站楼是忽然就是平时是很忙碌的，人很多，但是呢他们忽然陷入了一片寂静，有数百名旅客在没有互相沟通的情况下，也没有广播提示，全都自发的或站立或坐在那儿，还有很多大部分人我看那个视频是跪在那里开始集体祈祷，整个场面是庄严震撼。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也迅速的得以传播，很多人都被这一刻感动，称它是提醒美国立国根基当中的基督教的这种信仰与价值观。也从中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信仰正在全球的范围内正呈现着一种复兴的趋势呢？这样的公共信仰的表达也越来越多的开始涌现出来啊！刚才我们也在议论救士兵的这个美国的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它的立国根基，它的信仰。要不然为什么伊朗他自己搞的这个特别的森严，对人权的限制，女士的这种限制，然后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都通通的送到美国来，然后穿着露胸的衣服过着奢华的生活，然后嘴里还要抨击着美国，说美国是如何的罪恶巴拉巴拉巴。最近有一个线人就出来说，伊朗的高官他们的子女啊在美国大概有4000到5000人这样的一个人群数量吧。那么他们现在的处境可就让有一些人担心了哈。首先跟大家更新的一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在4月4号宣布，这个是由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直接就宣布撤销已故的伊朗革命卫队少将卡西姆·苏莱曼尼，他的侄女叫做哈米德·苏莱曼尼·阿夫沙尔，还有他的女儿的永久居留身份，也就是绿卡身份。这两个人呢，现在随后就在洛杉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逮捕，目前是在拘留所里处于拘留状态，正在走遣返的程序。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阿夫沙尔还有他的女儿长期在美国过着奢华生活，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伊朗集权政权， 庆祝针对美军的袭击，并将美国称为大撒旦。他在2015年持旅游签证入境美国，2019年以政治迫害为由获得庇护，2021年转为绿卡持有者。但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指出，他的庇护申请存在欺诈，因为他在获得绿卡后至少四次返回伊朗，这与他声称的无法安全返回这说法是矛盾的。他的丈夫也被禁止入境美国。那这事件呢，也迅速地引发了关注。一方面是伊朗政权对国内女性和人权的极端宗教主义打压，还有恐怖主义的这种活动，另一方面呢，却是他们的高官亲属在美国享受自由奢靡的生活，这反差也太大了。根据这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啊，根据媒体报道，伊朗政权高层革命卫队的官员还有他们亲属的子女，这当中有4000到5000人目前在西方国家生活，许多人呢在美国的名校就读，然后就定居，过着与他们国内的民众截然不同的奢华的日子。近期呢，已经有多名与伊朗政权有直接关联的高官子女或他们的亲属签证绿卡被撤销，包括伊朗前国家安全顾问叫做阿里拉里贾尼，他的女儿及其他的丈夫的签证也被取消了。分析人士指出呢，此类行动将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更多伊朗高官家属在美国奢华庇护的局面很快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官方明确表态，不会让美国成为支持反美恐怖政权的外国公民的避风港。哇，就这一声明啊，不仅伊朗高官在那儿瑟瑟发抖，中共的高官也会吓坏了，因为中共的高官也是，无论是钱还是三妻四妾，还是他们的子女啊，也都大量的也都在美国，在这过着奢华的生活。如果也有这一天的话，中国他们会不会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呢？
最近美国在上周五不有一个国防预算提案吗？已经是1.5万亿，对。然后呢，去要干嘛？就是给美军增加这个军费嘛。那么这已经是超过过去是8000个亿啊，这美军呢，现在它已经是 double 了，几乎是要翻倍了。当时川普呢，在一个小的会议当中，外面公布的那段录像，他就讲他那个 big one 啊，如果那个是那个 big one， 怎么那个 big one 是谁啊？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有点中国，但实际上就是中共国，那就是美国，美国。这是跨党派的，也是美国的军事部门情报部门都非常的清楚，中共就是美国的敌人。他只不过现在呢不说，不刺激这种关系，尽量呢不去发生冲突，尽量呢看看能不能改正，但是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他们不知道吗？不知道北朝鲜伊朗后面是谁吗？那美国多少个智库的报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啊，包括现在还在一味的去给中共送情报的美国，你看不断的最近有很多的案件全部都审讯的，对不对？全部被判刑的，吊销公民执照的，绿卡的，遣返的，全部都是这样。这前两天那个炸美国司令中央司令部的那个 姐弟俩、他爸爸妈妈在美国黑了30年、黑了30年啊，他们就是典型的出生婴儿公民权哦。你黑了30年，你教育的孩子，你在美国这俩孩子还都上了大学，女儿还在哥伦比亚读研究生，然后呢两个人这个女儿还有公民身份了，你将来都可以慢慢再给你妈妈爸爸爸爸去转白的，如果啊，就是按照过去的这种规定的话。结果呢，你们教育的孩子去炸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姐姐呢去帮着去掩护逃回到中国，你就可想而知美国人怎么看你这些人，美国政府怎么看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的 FBI 包括呢美国的财政部都在悬赏，一个呢是向 FBI 举报在美国生活的工作的中共的间谍，包括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苏莱曼尼的侄女儿啊，还有他另外一个议长的那个女儿啊，已经都把他们的签证和公民权都给吊销，一定会给他们做遣返的。下一波甚至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中共的第五纵队。你在美国拿着身份，你去为美国的敌人去欢呼，然后呢你还去对美国进行各种恐怖威胁，哪怕是语言上的都会被举报。现在在 X 平台上都在举报，我看到那么很多那个 MEGA 哈，就是美国的这个爱国者们都在举报。现在还不像过去了，过去你用中文在这煽惑，他看不懂，美国人看不懂。现在 AI 很容易，他全部都能够看懂，只要给 AI 一个命令，给你扫描出来，一扫的出来之后，你这些是隐藏不了的。 基本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苏莱曼尼的侄女，他们迅速的把 Instagram 上面的发布的帖子全部都给删掉了，有用吗？你的记录已经在这，人早就盯上你了。像这种人的身份在美国全部在 FBI 的监视情况监视下。我再在这说一下，我们做媒体，我们介绍接触采访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来源，就连你别说像苏莱曼尼的侄女，就连中国在大学里边的学生会，学生会的这些负责人啊，就是中国不有中国学生会吗？你不跟领馆保持联系吗？全都在 FBI 的名单上。所以中国人自己觉得美国人傻，美国人傻他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吗？所以都快到清算的日子了。我们在讲新闻的时候，以前在这个时段的讲新闻啊，播新闻的那些媒体，就是中共在海外洗脑的，散布中共那套讯息，打讯息战的，在美国内部在打讯息战的这样的媒体。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讯息才是美国真实的面貌。对于中共的问题上，美国两党从来不含糊，对伊朗的问题，对以色列的问题，他们还会吵一吵，对中共的问题上跨党派的合作。你看最近 Svovo 跟芳芳那件事情全部给揪出来了， Svovo中共的女间谍，这些燕子，包括用 LinkedIn 这种方式呢去接触美国的高科技，这些人全都在人眼皮底下，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警觉了，连华尔街都在警觉了，硅谷都在开会在研究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在分析，很多的这些硅谷啊这些人帮着中共，说你们是不是给人来白金蓝金黄了，都在说这些事儿。所以呢不要小瞧哦，卢比奥这一届的美国国务院啊，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态度，在美国苏莱曼尼他的侄女只是刚刚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案例出来，你们认为是不是这样？我们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周围有这样的人的话，高杰在这里边就要鼓励大家向 FBI 举报，向财政部进行举报，还能拿奖金，还能把中共的这种间谍从美国挖出去， Why not？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啊，就是打打停停，再谈一谈目前的情况，谈得怎么样了呢？有多方的消息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原来的期限是4月6号嘛，现在又推迟了哈。一项由巴基斯坦斡旋名为伊斯兰马巴德协议的停火方案，目前是已经提交到美国与伊朗双方的手中。这个提案呢，目标就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重新开放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在区域局势大规模升级之前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根据美国网络媒体叫做Sales 今天呢引述四名熟悉谈判的美国以色列及区域消息人的报道啊，针对一项为期45天的停火协议展开磋商，试图为永久停战铺路。那稍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已经把最后通牒又延长了20个小时，也是在为谈判争取最后的时间。目前谈判的关键障碍在于呢，伊朗不愿在第一阶段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也不愿意放弃高浓缩油这两大核心的谈判筹码。根据媒体的报道，斡旋人员呢正在讨论一项两阶段的协议。第一阶段呢是潜在的45天停火期，双方在这段期间呢将永久结束战争，为永久结束战争展开协商。第二阶段呢是最终达成停战协议。根据报道，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谈判，停火期限呢也可能进一步会延长。不过也有消息人士就表示说，在未来48小时内要达成部分协议，这个概率不是很高。但这场最后的努力也是避免战事剧烈升级的唯一的一个机会了。这就是伊朗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啊。那根据以色列军方的一个最新的评估啊，伊朗呢到目前仍然拥有1000枚导弹，真主党呢手上藏着1万枚火箭。以色列军方的最新评估是这么说的，伊朗目前仍然拥有超过1000枚能够打到以色列的弹道导弹，黎巴嫩的真主党手中呢还藏有大概10000枚的短程火箭弹。在战争的初期呢，以色列估计伊朗拥有2500枚导弹，经过激烈交火啊， 伊朗已经发了500多枚导弹，还有数百枚被摧毁。目前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发射频率已经大幅下降，每天呢大概就是10枚到15枚，比最初是降低了 80%。 根据以色列的一个空军情报中校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伊朗的导弹大多是藏在偏远山区的地下隧道发射井里，很难被完全清除。他说呢，他们还会继续发射，但频率呢应该不会再增加了，要把敌方的武力削减到零，这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同时呢，以色列的陆军广播电台报道说，珍珠党目前仍然掌握着8000到10000枚的火箭弹，每天呢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射200到250枚，迫使数万居民是长期躲在防空洞里。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情报，并继续在黎巴嫩境内呢围剿珍珠党。有分析人士认为啊，以目前双方的攻击频率，这些武器库存呢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应该不会很短时间内就放弃抵抗。这是双方的现在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呢，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能源航运方面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回稳的迹象。根据科威特、巴林还有阿联酋，昨天他们呢连接他们的媒体报道，境内的设施呢遭到伊朗无人机或者是飞弹的袭击。科威特的电厂还有海水淡化设施呢受损，财政部大楼呢也遭到了一个攻击，巴林的石油公司储存设施起火，阿布扎比有一座石化工厂因为拦截残骸坠落引发了火灾。尽管目前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是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这一连串的攻击呢，让美国确保航道安全的战略目标是显得更加迫切。而在战火升温的同时呢，航运与能源市场却出现了微妙的回暖。根据数据显示，从4月2号以来，已经有多艘邮轮还有货船成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阿曼的邮轮、法国集装箱船。这法国当然了，由于马克龙的这种表态，法国是获得了这种特权，还有日本液化气运输船。另外有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邮轮被观察到靠近伊朗海岸通行。为了稳定全球的供应，欧派克主要产油国包括沙特与俄罗斯在昨天宣布，自下个月起每天增产 20.6 万桶原油。这显示各方面正试图在危机中维持市场的稳定，避免能源价格的波动。好，那这就是海湾的情况啊，我们给大家说到这里。还有
再补充一下吧，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是推出15到45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今天的美国开盘呢，股市啊，全部都是在这个消息利好之下呢，都是上涨一些的，那涨幅不大。已经 S&P500 呢，现在是涨 0.18%， 道琼呢涨 0.12%， 纳指呢也涨了 0.31% 哈，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今天在川普发出的最后通知是到周二晚上8点钟啊，这一次的谈判。而呢，现在伊朗方面呢，已经是给他的总统，因为在对外谈的是政府系统，
威吓他的总统啊，
对，直接威吓他们，威胁他们说你要敢去谈判，就给你干掉哈。这也是伊朗方面残余的，或者是那些最恐怖的那个势力当中，他们是死不低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昨天就在说他能谈下来吗？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判断一下，能谈下来吗？他即使答应了，你能相信他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明天晚上8点钟这场轰炸啊，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是这个川普说就要把你去弄到地狱里哈，你就享受到地狱待着去吧，那真的要对他的把它炸烂，炸回到石器时代可能就要发生。那么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市场呢还会有巨大的波动哈。那今天的这个JP Morgan 的 Diamond 呢就在说哈，他说这场战争呢它的必要性 远远的超出于这种金融市场的短期的阵痛啊，就是它是态度很明确的，但是它也不否定这种恐慌情绪以及石油价格的剧烈的波动呢，的确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压力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场战争所周围带来的各种方面的一些讯息。
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啊，您对目前的战争状况发表您的看法，可以发简讯到9619611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再休息一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唐韵在这笑啥呀？
对，高杰在这给我看一个视频。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美军在走的时候把那个飞机都炸光了嘛，然后伊朗军在那个废墟的渣渣里面扒拉出来的剩战利品，所谓的战利品哈，包括一条美军的那种短裤。那现在
这个同样款的这个美军的星条旗弹力的这种平角的内裤哈 ，The America 啊 ，American Eagle。的品牌在官网上已经售罄
说不上这个谁就从战争中受益，没想到的是大裤衩是抢先受益非常有意思
对呀、啊，都去买这条裤衩去了。 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星条旗你都不能穿出来，你不能打出来，我的天哪，打出这个星条旗都成了美国的罪人了。现在看到了哈，这个网上的哎已经受罄了，对吧？这才是我们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另外呢，川普又开始直接涉及到我们加州这边了。川普呢是直接发了个帖子，对我们的加州的大选开始发话了啊。他开始为跟这个纽森竞争的，哎，纽森还去竞选加州州长吗？直接给另外一个背书的哈，他说呢，我与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史蒂夫希尔顿 Hilton， Steve Hilton 认识相识多年，并对他身怀敬意，他是一位真正杰出的人士，眼睁睁看着这个曾经伟大的州一步步走向深渊， Gavin Newsom 及其所在的民主党人执政表现极其糟糕，简直是一场灾难，民众正在纷纷逃离，犯罪率持续飙升，而税收水平更是高居全国各州之首，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Steve 有能力在一切为时未晚之前扭转乾坤，而作为总统，我将全力协助他实现这一目标。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加上 Steve Hilton 这样杰出的州长，加利福尼亚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Steve Hilton 获得了我完全彻底的背书与支持，他必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州长，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绝不会让你们失望。唐纳德J. Trump 啊，这个是对加州这边在不断的在出手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副总统他们已经在加州洛杉矶这边开始抓腐败。那上周五的时候一早晨就已经抓了11个，也不是13个，包括里边什么越南裔、什么菲律宾裔，还有美国人啊。真疯啊，我的天哪，整一帮老人，开诊所的夫妻两个全被抓起来，整一帮老人没有癌症，居然给他做出癌症，然后呢骗这种补助，
民众关怀的这种惠金，
对，然后呢
6000多万美元涉案的，
对呀、啊，然后呢给他怎么弄呢，老人配合了就给你600块钱现金，他自己拿了90%，就这种方式啊，哎我的天，简直了。所以呢这就是财政部为什么说让举报。所以现在川普呢多线在运作，同时呢他不改变这个投票系统，他不邮寄选票，这个东西不改变没有用啊。加州人很多人都在自我怀疑人生了，我天哪，就怎么有周围怎么看不着那么多蓝的呢，这蓝的都从哪儿出来的，那么很多人就在一直怀疑加州的点票系统，包括他的投票系统。那么现在呢川普呢一直要去不允许哈这种邮寄投票，必须像以前规定的残疾或者是海外的士兵，不可以普通的在美国境内的还用这种方式。那纽森也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哈。那这些呢也跟大家一起呢报道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新闻上哈，我们再看看国际上对伊朗的一些动作啊。刚刚有一个消息呢，就是阿根廷的外交部他把伊朗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驱逐出境了。那阿根廷从米莱就任总统以来呢，他的外交政策是发生巨变的。目前阿根廷也与川普主导的美国政府建立了紧密的战略联盟。阿根廷的外长基尔诺周六在社交平台 X 上就证实，伊朗驻阿根廷临时代办德黑兰 叫做德黑兰尼哈，已经按照周四发布的决议离开了阿根廷。这个决议呢，把德黑兰尼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就要求他在48小时内离境。阿根廷和伊朗的关系长期以来呢，是受到1994年犹太社区中心爆炸案阴影的笼罩。本周早些时候呢，阿根廷正式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两国的外交裂痕也进一步的扩大。伊朗外交部呢，随即就发表声明谴责阿根廷，说你这个举动是受美国影响的，不可原谅的冒犯。其实这已经不是近期首个被驱逐的伊朗外交官。3月24号呢，黎巴嫩的外交部也正式宣布撤销对伊朗，大使的认证，并要求他在周日前离境。此外呢，阿拉伯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好的，那我们剩下的这一点时间啊，再给大家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啊，前一阵儿这个 Open Cloud 是非常的火，大家都称它为龙虾嘛。那人工智能公司呢？Anthropic 就表示说，他的订阅用户从4月4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六开始啊，从这一天起将没有办法继续使用 Cloud 的订阅额度来使用 Open Cloud 等协力厂商集成工具。如果需要继续使用呢，就必须要额外的付费了。那这个 Open Cloud 是开源 AI 的智慧体。可以实现自动化的处理邮件啊，阅读文档啊，编写代码呀，发布社交媒体内容等等这些工作内容。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Code 负责人在 X 平台上就发文表示说，公司的订阅服务并非针对这些协力厂商工具的使用模式而设计，目前呢正审慎的管理增长，以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服务于客户。Open Cloud 的创始人不久前宣布，加入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 AI。业界人士认为呢，这跟Anthropic 封杀开源 Open Cloud 或许有一些关联。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我们8点到9点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和消息。祝我们的听众朋友拥有愉快的一天。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所有的新闻内容想发表您的看法，您可以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1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同样的时间啊，明天继续。